由小弟带领大家来向天上神说话，来悟性祷告。请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拯救我们人类生命灵魂的主宰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台北教会，我可以照着预定的时间来举开第三晚的布道会。我们借着你传道人的口，我们了解了当拜独一真神，也了解了两种拜神的人。今天第三晚，我们一样借着你传道人的口，要来查考，要来学习的是与神和好。人与神为何会有距离呢？人与神为何会有罪出现呢？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活在罪恶里，过得很痛苦，无法面对阳光，无法面对家人，更无法面对你。因为虽然自己走自己看为正的事，但这都不符合你的标准。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自以为正，但是当我们真正亲近你，了解了你的标准以后，我们才发现以前以为的义行都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不洁净。但感谢主，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你告诉我们得救的真理，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与神来和好。恳求你让我们透过今天晚上的讲道，再一次的来明白与神和好何等的重要，又要如何与神和好。我们最后也求你开启我们众人的心，带领你仆人的口，你但以理事班还有我们在唱诗祷告的过程，都能够亲自得到从你而来的恩典与带领。我们将祷告求你垂听悦纳，我们将这场布道会恭恭敬敬的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圣灵亲自施恩带领。哈利路亚，阿们。请坐。我们现在就请陈启峰传道来证道。
我们爱慕道理的乡亲朋友以及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仍然带领我们的脚步来到他的面前。小弟现在奉主耶稣圣名要来证道。那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分享的一个题目与神和好。那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去反思了，那应该是我们跟神不好才要跟神和好嘛。那为什么人会跟神不好那我想这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些端倪了，那也让我们从今天晚上借着圣经的道理去了解我们要怎么跟神和好。那跟神和好对我们人生又有什么样的帮助那我们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这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那到底宗教的目的是不是劝人为善那我想会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希望借着行善来表达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善心但是人行善是好的，但是宗教的本质它不是只是在行善所以不是说每个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当然我们一定要去行善那从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行善本来就是我们的本分所以也没有什么夸口的。那为什么一般人会说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那为善的目的又是什么那通常一般的人在一般宗教观念里面就是为什么要 行善积功德啦，积功德啦。啊，为什么积功德？其实是在里面有一个很深层的意义，就是为了要弥补自己所犯下的过犯。因为人不是完全人了，所以有时候在自己所行所言的事上，有时候我们会得罪人，那甚至会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外面的人说要解决业障的问题啦，消毒业障啦，这个业障其实就是一般所谓的他们所谓的罪孽啦，那其实这个罪孽这个字的意思其实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罪其实是很相似的，但是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去想，如果行善积功德可以解决这个罪孽的问题，是真的这个样子吗？我想不尽然。所以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在罗马帝国时代教父教皇后来甚至还发展这个有钱人了，用钱去买救恩了，这个就是后来的赎罪券。所以在西元1517年，马丁路德觉得这个事情不对怎么会这个用钱就可以去解决你罪的问题然后甚至这个教父或教皇他们有这个权柄可以去赦免人的罪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一个新教改革但是很可惜的改革不够彻底但是这种宗教的观念仍然深植人的心。那我刚刚说这个行善积功德真的可以解决我们弥补自己的罪的问题吗？应该是没有办法那我刚刚讲我们为什么要跟神和好，就是因为罪的问题啦所以在这个我们来看罗马书我们请看罗马书的第五章，请看罗马书第五章的12节，新约圣经214页，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以下省略，在罗马书这里在谈到罪的观念那为什么会有罪的问题？这里说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就是亚当的关系啦那前几天有讲嘛，亚当是谁？神的儿子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他，然后从他鼻孔吹了一口活气，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嘛那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一个始祖啦圣经上说罪因为他的关系来临到世上，那我们再反推回去他怎么犯罪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一章的16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17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用6天造了天地万物包括亚当那一切在神眼中都是好的啦都是有恩惠的，那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那神也让各样的一个菜蔬水果从地里长出来神吩咐他说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个是什么？ 十六节说神吩咐的，哦，神吩咐的啦。啊，神吩咐的，那你如果到了旧约时代，代表什么？就是你改变啊，啊，你不听神的道理，你不听神的命令，到最后呢，就犯罪嘛。啊，所以到了第三章，有没有这个恶者啊？借着蛇的一个引诱，让亚当夏娃在神的道理当中迷失了。神说一定会死啊，但是蛇说不一定了，啊，啊，神真的是这样讲吗？啊，神就是这样讲啊，啊，所以为什么人会犯罪？简单来讲啊，不听神的话了。啊，为什么不听神的话？想走自己的路啦，啊，所以就很容易被恶者来迷惑了。那这个就是人犯罪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了，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始祖亚当夏娃有没有跌倒？有。你看以色列人走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跌倒？有啊，都是为什么？不听嘛，你听神的话嘛，所以就跌倒嘛，啊，然后呢，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啊，这个就是罪哈，带来进入到人生命灵魂的一种必然的结果，所以罗马书那边说罪带来死啊，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你没有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你敢来惊神哈，不好了。你一直拿钱去这个做善事，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还是死路一条了。再者啊，用一个观念来说了哈，假设啊，行善积德就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啊，那我们看台湾很多社会新闻里面，早期啊，很多人掏空公司啊，啊，甚至这个啊，成为了经济罪犯，跑到对岸大陆去，那他所做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也知道啊，为了弥补良心的不安，所以怎么样？为了一些贫困的农村来建设，啊，破旧者咯，啊，甚至呢，盖学校，啊，捐钱给孤儿院，啊，这个都是好的嘛，啊，但是为了弥补良心的不安嘛，啊，但是呢？他的过犯能不能因为他所行的这个善事来抵消？不可能嘛，台湾还是对他发布通缉嘛，他回来他还是要面临法律的制裁嘛，所以这个罪的问题在国家的法律定义是这个样子啊，你不可能因为私底下你行善哇这个罪就自动撤销，你既然犯了国家法律上的罪，你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服刑、拘役，啊，甚至罚金，啊，如果说你是比较轻的，啊，甚至你是这个，啊，这个缓起诉的，啊，你甚至要做一些啊这个劳力的，甚至去捐款，啊，你才能够抵消你的罪啊，所以不可能说你犯了罪之后，哇，啊，我的家先留啊，啊。然后让自己良心好过一点，然后私下行善来捐款，啊，想说鸵鸟心态啊，我这样有做善事了，功过相抵，啊，我的这个过犯就可以撤销了，有可能吗？不可能嘛，罪还是在等你啊，你还是要总有一天要面对罪的问题啊，啊，所以圣经上面所面对的啊，在信仰里面面对罪的问题就是这个概念。啊，但是在信仰里面谈到罪的问题，不是只是啊基于法律上的国家法律上的这个罪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圣经上说众人都犯了罪嘛，啊，这个罪怎么来？罪怎么来？从啊有两种嘛，一种是什么？始祖给我们的嘛，啊，这个叫什么？本罪嘛，啊，这是罪性嘛。所以你看小孩子，我们本会小孩子出生是不是要不要去洗礼？他没做错事啊，啊，白纸一张啊，他为什么洗？为什么洗礼？ 要把本罪赦免掉。啊，第二种呢，罪行嘛，因为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了这个本罪，你有这个罪性，你自然就会怎么样？你行出罪来嘛，啊，这就是罪的一种行为嘛，哦，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所谈的这个罪不是说啊，立台郎办会啦，你去啊这个啊做诈骗啊还是怎么样？不是啊，啊，当然这个都不对啦，但是在圣经里面，在道德层面里面，它是更深究在你内心里面所潜藏不为人知的一些恶念啊，包括淫念，包括贪念啊，包括诡诈的心、嫉妒的心、怨恨的心、骄傲的心、狂妄的心啊，甚至你自以为意啊，还有一种呢，雅各书四章那边讲啊，你这个你知道这个是对的，但是你不去做也是你的罪啊。啊，在圣经里面他把罪的定义是这样子。那我们说什么叫罪？因为此属犯罪嘛。那什么叫罪？就是你达不到神的标准嘛。啊，就是你啊，我们说那个不管是你打靶还是那个射箭，你射不中靶心，那个叫做罪啦。你今天所行的你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个叫罪啦。啊，那既然达不到神的标准呢，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行善可以吗？没办法啦。啊，所以罪其实很多宗教对罪的问题不可能视而不见，所以他们各个宗教都是想尽办法要处理罪恶的问题嘛。那我们基督教讲得很明白，你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老回嘛，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九章，请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的第二十二节，九章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好，怎么解决罪？老悔了。好，所以你看在旧约啊，立位记里面献赎罪祭要流血啊，这个动物啊，这个牛羊啊，如果你穷一点没有那么多钱，你就买斑鸠啊、雏鸽啊，一样都是要流血啊。为什么流血？因为立位记十七章那边说活，因为活物啊的生命是在血里面的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吃血嘛。为什么？因为这个血是要拿来为生命赎罪的啊，所以立位记里面你如果犯罪，你一定要以命替命啊，用这个动物所流出的血来代替你。但是我们在想啊，这个世人啊，刚刚罗马书那边讲世人都犯了罪啊，那希伯来书那边又讲啊，这个我们来看我们请看希伯来书一样，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请看第十章的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在前面第三节那里说，这些祭物只是让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很严重了，啊，你要透过这个动物的流血，让你去代替你的啊这个罪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即便是动物啊，它也永远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啊，那所以怎么办？那世人都有罪啊，那我刚刚讲嘛，你什么叫罪？你达不到神的标准嘛，叫做罪嘛。所以为什么亚当夏娃会被神定罪啊？因为达不到神的吩咐要求嘛，啊，所以被定罪了嘛。那既然神定罪，你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 你要按着神的方法。那神的方法是什么？希伯来书讲啊，哇，这些公牛山羊的血不能除罪，那怎么办？啊，世人又有罪啊，那怎么办？神自己来啊，神就自己来啊。哦，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宗明义在讲什么？太初有道嘛，道就是神嘛，啊，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十四节那里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嘛。神既然定了这个罪的问题，那不能因为神啊，这个疼爱世人啊，就把这个刑罚拿掉，不可能啊，这是神的公义啊。那怎么办？要解决还是得解决啊？所以神自己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本来是高高在天上的神，然后呢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啊，就是我们来看十七节哈，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来的。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是灵啊，所以人不知道神长得什么样子啊，那唯有神自己才能够显明他自己啊，所以唯有借着耶稣啊，才能够显明啊神的像了 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那边讲爱子啊，就是神的像了 啊那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那边说，这个我们来看 Git， 这个有时候是一种神观了哈，那我们也让慕道朋友来知道为什么要拜耶稣了，为什么要信靠耶稣了。更多后书四章四节那边下半段说，基督啊本是神的像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了。甚至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一节他说，我与父啊是一啦，啊，我跟父是一啦，啊，一就是说我就是父，父就是我啦，啊，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个腓力不是跟主耶稣说吗，诶，这个求父啊，啊，这个求那个恳求这个啊父啊，把它显出来让我们可以看了、啊。啊，结果耶稣跟腓力说：“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你跟了我这么久还不知道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啊，所以在属灵的观点里面呢、啊，耶稣亲自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啊。那将神的道理用人的话解释出来，那就是圣经的独立了。啊，为什么讲这个东西？以弗所书，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啊。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在讲什么？我们再来回忆一次哈。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什么叫真理？就是神的道了，能够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得救的福音了、啊，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啊，借着道理来告诉我们，你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只有靠着神的计划。啊，神的计划是什么？神定罪，由神来赦罪。哦，所以马可福音第二章那边主耶稣啊医好啊这个赦免的这个瘫子的时候，他说，哎，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旁边的文士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哎，这耶稣是谁呢？他说了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可以赦罪？只有神才可以赦罪啊。那神的方式是什么？就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什么赎罪祭啦啊。所以在罗马书，这个很重要 哦，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哈、哦。我们请看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新约圣经两百十二页。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神的方法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啦，哦，啊，他的救赎怎么样？就是流出血啊。二十五节说耶稣的血啊，啊，这就是神的计划啊。所以从圣经里面哈，刚希伯来书九章二十节说嘛，啊，要用血啊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啊，啊，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嘛。所以从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告诉了人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嘛。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害怕躲藏啊，神说你在哪里啊，啊，就藏起来了嘛，啊，用这个树叶来遮蔽身体嘛。然后神为亚当跟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嘛，啊，皮子哈，怎么会有皮从哪里来的？从动物的身上来的嘛，啊，所以有皮就表示这个背后有流血牺牲的事情嘛。所以当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第一个死的不是亚当呢，啊，反而是他的好朋友啊，这个伊甸园的这个动物呢，借着这些动物的死来代替人的一个罪的问题啊。所以在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神就预备了这种代赎的这种救恩了。那亚当之后的该隐、亚伯开始借着献祭来敬拜神嘛，哦，那献祭就成了人类最早的一个宗教活动嘛。那该隐、亚伯他们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怎么献祭？爸爸教的嘛，所以就是亚当教他们的嘛。所以借着从古一直流传下来的，在任何宗教上面其实都会有一种献祭的一种行为啦，只不过说啊，经过了几千年，那献祭的仪式方式跟对象已经不同了。但是不管如何，很多宗教哈，都是啊，你要啊，这个处理这个罪的问题，都是要跟献祭有关系的啊。所以追本溯源，人类起初的献祭都是用什么？宰杀动物的啊，这也是神给人类的啊，这个祖先啊，流血赎罪的一个启示。那甚至犹太人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在创世纪十二章那边啊，出埃及记十二章那边有讲到嘛，啊，借着施行第十灾嘛，啊，就是击杀长子之灾嘛，啊，而在这个正月十四的时候啊，要准备啊，这个一岁无产解羊羔把它杀了嘛，然后在家家户户的左右的门楣门框上面抹上血，当作拯救的记号嘛，啊，这个叫逾越节嘛，啊，面面的天使来了，看到你这上面有血的记号就逾越过去嘛，啊，那没有血的就杀掉，啊，不管是长子还是啊动物的投胎，啊，那甚至以色列百姓行在旷野的时候，啊，神更只是啊这个摩西建造会幕嘛，啊，那会幕分作外院、圣所、至圣所三层嘛，啊，那外院就放那个洗濯盆啊，在这个洁净，那以色列人只能到这里了。那进去的话就是圣所，啊，圣所呢就是祭司献祭祷告的地方啊，啊，那最内里、最内、最里面、最内层啊，就是至圣所，啊，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祭的时候，带着牛犊的血为百姓来赎罪嘛。哦，这个就是赎罪祭嘛，哦，所以神启示给犹太人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一样啊，流血赎罪了，甚至也给哦我们华人启示。所以在华人的民间信仰啊，这个有时候哈，这个民间在大拜拜的时候有没有？哦，有时候你经过那个庙前面的广场。哦，有一只神猪啊，啊，那个叫大提公啊，啊，那你看那个猪公嘴巴咬什么？苹果是吗？碰柑啦，啊，取那个谐音啦，柑门替你死啦， 啊，那个神猪啊，那大猪公咬一个很大的那碰杆嘛，杆门太狼戏了，啊，啊这个这就是神哈、啊、启示给人类哈、啊，你怎么去解决罪的一个方式了、啊，哦、啊，那我刚刚讲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替我们赎罪，因为只有借着没有罪的人才可以为你赎罪嘛，这就是神的计划嘛，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哈。请看第九章。其实如果说我们有空把利未记跟希伯来书对照来看，你就会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救赎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九章，请看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用自己的血来成就啊这个人类赎罪的这个事情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十四节那边有讲啊。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以下省略，啊、哦，所以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本是完全的神，但是也是完全的人呐、啊，啊、哦，所以腓立比书那边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成的奴仆的样式。啊、就是人的样式、啊、所以我们从刚刚一直谈、啊、从行善谈到罪、啊、再来谈到罪的解决，所以一个人如果好了，我们以国家的法律来谈，一个人如果犯了法律上的罪怎么处理，两条路嘛，一个就是审判之后你要接受刑罚嘛，哦，你要很乖嘛，或者你要被罚嘛，啊，罚金嘛，啊，另外一个呢，审判以后不用关，啊，甚至有的人是经过什么特赦、大赦，啊，有没有？以前那个皇帝啊登基，还是那个总统就位，特赦，啊，这是什么恩典呢、啊？这就是稳定了，所以同样的啦，今天我们人如果得罪神呢，也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一个接受刑罚，但是刚刚六章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承担这么重的刑罚，所以神为我们另外开一条路出来，就是有人替你赎罪，谁替你赎罪？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哈，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在新约圣经两百九十七页哈，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啦，啊。这是保罗的见证了、啊，所以当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来死的时候，一方面满足了神的公义的审判啊，解决了罪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来显明了神爱的一个拯救哦、啊，所以罗马书八章九节那边说嘛，在我们还不配啊我们罪人的时候，神替我们死啊，这就是神的爱嘛，行替咱死啦，哦，所以耶稣基督啊，他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用他义的来代替不义的，啊，罗马书刚刚三章二十五节那边讲嘛，因为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嘛，所以我们可以被神称义嘛，所以罗马书那边讲我们被神称义是什么， 你要立功吗？你要积功德吗？不用啊，乃用什么信主之法就好了。你相信耶稣，相信神替你预备的这个救恩嘛，神为你准备的方案，你好好相信就好了嘛。啊，那个方案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那边说，那个施洗约翰见证说，看了是那个女巫了，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了，啊，所以我们要跟神和好，你首先要想到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嘛，啊，再来呢，只有解决罪的问题就好了吗？就可以跟神和好了吗？还不够了，啊，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二节，新约圣经270页。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与神和好，哦，不容易了，人没有办法，哦，人永远没有办法用人的方式跟神和好，所以神才替我们想办法，哦，啊，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边说的，因为神爱世人啊，哦，神疼世间人啊，他不希望我们灭亡，反而希望我们昨天讲的嘛，耶稣说信我的人得永生嘛，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哦，所以我们要跟神和好，首先第一方面你要去了解宗教的本质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第一天就有讲什么叫宗教，教导你生命本源的事情啦。宗教不是只谈这个行善的东西啦，如果今天宗教只谈行善，我们不需要宗教啦。为什么？以前在学校读书，就在老师就在教你怎么行善嘛，童子军也在教你日行一善嘛，哦，以前我们还学那个公民与伦理，啊，不，公民与道德，生活与伦理，哦，礼义廉耻。我那天坐计程车来，我那个司机还跟我讲，哦，礼义廉耻，创造仁爱，信义和平，啊，今嘛家囡仔拢无误啊，哦，还有电视，还有教我们，哎，要怎么行善嘛？你要扶老奶奶过马路嘛？要日行一善啊！啊，如果宗教只是教你日行一善，你今天不用来教会啦。所以古时候啊，这个古文八大家那个韩愈啊，他说啊，行善的道理啊，三岁囡仔拢知影，行善的道理啊，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因为学校会教嘛，啊，以前四书五经都会教嘛。但是呢，八十岁的老翁做不到了。我们知道怎么行善，但是我们有时候做不出来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那边说嘛，啊，好像十八节、十九节那边在讲嘛，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要去行善，但是我生命当中我有一个罪律在束缚我嘛，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啊，还要怎么去胜过？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了。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神和好，我们不是只有解决罪的问题，进一步你要去思考什么？谁给你新的生命呢？哦，就像在创世时代，神给亚当新的生命一样。神怎么给我们新的生命？顶头生了，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 圣经128页，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我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哈，很重要了，只有重生，你才有机会跟神的国有份，所以重生让人有份于神的生命跟国度，那所以这个重生怎么生？尼哥底母虽然不懂，但是主耶稣借着第三节第五节那边很清楚在讲了，人如果没有重生，都是在神的国度外面。我昨天不是有见证吗？这个当机嘛，跟我爸爸说你们孩子有够了，所以他的事情我没办法替他处理嘛，有没有？我为什么这个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够嘛，洗礼嘛，所以这边嘛，你如果没有重生你就是在神的国度外面，你只能在神的国度外面在那边点燃火底下想神的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在那边猜但是你没办法进去在人与人之间都会去区分嘛你好人你歹人你比较巧他比较公他比较公众他比较乱掉这都是我们人的一个区分嘛，但是在神里面不是这样分的。神怎么分？在神眼中只有一种分法是什么？你有没有重生你如果有重生，就跟神有关系了。昨天讲的加太书三章26节、27、28、29节嘛，你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让你这个借着这个受洗归入基督，披戴基督就连属基督，最后呢属乎基督嘛这昨天我们讲的嘛，所以你要不要重生？想尽办法要重生重生要不要花钱？我常说的要开钱不免不如说的嘛，不用花钱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边，从第一天听到今天，有哪一个宗教这么好？有哪一个神明赏赐给你生命？干部，无啦。关公有吗？妈祖有吗？关于骂我，无啦。没有一个神明说有赏赐生命给你的，然后呢，有哪一个神明会替你死的？无啦，有啊。无啦，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赏赐给我们嘛，再来呢，我昨天也有讲信我的人有永生不是信我，信耶稣神怎么应许有永生？添加嘛，在我父那里有许多住处嘛，神应许我们有天国嘛，有神的国嘛。不是只有这样而已，神有说有这个地方你们自己进去有吗？没了，一个对人瓦后他说我预备好了要再来呢，也被传染等你呢以后呢天家团圆呢，天下间哪有这么好的事？爱开寂寞不用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叫福音，这个就是福音福音不是说那个新光三月在打折换季大拍卖那个叫福音，不是啦，这个才是福音啦，关乎你一世人的福音嘛所以我们要跟神和好其实神很想跟我们和好，但是就看你想不想跟神和好，不是吗？很多时候神要跟我们同在，但是呢是我们不愿意跟神同在了， 有没有？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嘛，请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啊，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行啊，那刚刚当仔啊，神怎么我们同在？待会传道会勉励我们求圣灵嘛？啊，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他们讲，我们为什么知道神跟我们同在？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嘛？神很乐意跟我们同在的，看你要不要来亲近神而已啊。那神也很愿意救赎我们啊，看你愿不愿意相信他。神很希望跟我们和好啊，就看你愿不愿意而已啊。哦，所以宗教哈，其实不是只有劝人为善了。借着圣经里面神的话，要带领我们去进入到神为我们准备的生命的蓝图了。啊，这个蓝图不是只有今生哦。我第一天就讲了，咱信仰说不是干那要得平安呐。虽然呐哈，我们信耶稣可以得到肉体的平安嘛，啊。也可以得到心灵的平安嘛，但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什么？以后永远的平安啊。哦，希伯来书四章那边讲的嘛，哦，要得到这个永生的福气啊。哦，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在告诉哈，跟随他的人啊，你们跟从我，不要为了吃饼得饱，要为了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哦，所以我们今天在选择信仰，哦，我们从第一天讲，你要拜到真神嘛，你拜到真神你才有平安有福气啊。啊，你拜不到真神呢，你拜起世人也没福气啦。哦，就像我第一天讲的嘛，给这么多神明做义子，那我做不啦，只有真正成为神的儿女你才有这个福气啦。哦，而且是怎么样，圣灵跟印记哦，在属灵里属灵的啊，哦，这个世界里面，圣灵给你印记嘞，魔鬼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嘞，啊，这不是一个很荣耀、很尊贵的身份，重新再回到什么伊甸园里面嘞，啊，哦，这个荣耀的一个身份嘞，啊，哦，所以我们今天说要跟神和好，神为我们准备了一切啊，哦。行，用心计较，给咱准备这一切啊，完美的救恩啊，啊，这是神的方式啦，啊，啊，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跟神和好，免去神的愤怒，然后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啊，耶稣讲了嘛，要从水和灵来重生，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哦，那进神的国还要努力哦，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请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哈，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好，我们跟神和好之后，其实这条路啊不容易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讲，这是一条窄路啊，也是窄门啊，不是方便的门啊。你如果要走方便的门啊，那就会跟世俗人一样啊，你到最后你会走到灭亡。沉沦的火湖里面，啊，这既然是一条窄路，不方便、不好走的路，那你就要好好的努力去走，啊，努力进窄门，就能够 得救了，啊，所以这个与神和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盼望美好的应许，那借着今天的播道会，让我们的乡亲朋友哈，我们爱慕道理的朋友能够真切的去明白圣经的道理，那也能够让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进入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的人，我们要特别去思考神给我们这个长阔高深的爱，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格外的恩典，我们怎么去看重。好，那今天晚上小弟就分享到这里哈。
好，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亲爱的慕道朋友们，大家平安。那首先感谢神好，让我们在这三个晚上的慕道聚会，来透过启丰传道在各样道理的勉励，让我们能够理解哈，神都期待与我们和好。那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哈，在这里祈求灵恩哈。那刚刚启丰传道特别讲哈，因为神他愿意与我们和好，也愿意与我们同在。那当然看我们是否愿意哈，所以他刚刚就有cue 到我了哈，就说待会我们祈求灵恩的时候会讲，没有错了哈。圣灵的内住哈，让我们知道有神存在，这也是主耶稣当时要离开门徒之前哈，他所说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哈。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从十六节哈读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从十六节一起来读到十七节。好，十六节，七，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阿们。所以当约翰在写他的书信当中所提到说，我们之所以知道有神，甚至神与我们同在，那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真理的圣灵。那也是因为主耶稣当时离开前特别跟他们讲说，到时候会有一位保惠师，那这位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保惠师在我们拿和合本里面其实有或作或训位师了。那在这个的解释，其实无论在教训也好，在安慰也好，在陪伴也好，圣灵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不单单只让我们知道有神，也可以透过圣灵，如同在十七节讲，这是真理的圣灵。我们有很多道理，或许在这三天晚上，能时间非常的短暂，要能够一次就能够明白，坦白讲不容易。但是神因为爱我们哈，他透过圣灵的内住，很多时候真的，当我们亲身体验到圣灵内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亲自引领我们，甚至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听的道理。或许在这三个晚上，大家会觉得有一些事情觉得奇妙，有些事情觉得真的是这样吗？但是哈，我们在祈求灵恩的时候，就是要来体验神的存在。所以接下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透过一个简短的见证跟大家来分享。曾经哈有一位弟兄，那这位弟兄在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他是高雄的人，到了乐野哈，当时我注目阿里山的教会哈，乐野教会，他来那里做替代役哈。那当然他其实在整个人生当中他有很多的思想，在大学的期间在他家中其实家庭的信仰也很不同，所谓的不同是有所谓传统信仰的，有基督教信仰的。那所以他对于神的存在这件事情，他其实一来也好奇，二来也满腹疑问。那在大学的时候，那也因为在大学期间课业的压力，甚至对于未来生活的彷徨，那其实心里面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疑问，但是好像在追寻神的过程当中，他好像一直都体验不到。所以神奇妙的带领，让他在学校毕业之后，那服替代役到了 阿里山的教会，那因为他在学校里面服务，那有我们有一位教会的姐妹也在学校服务，就很单纯的跟他讲，就像我们在台北教会，感谢主，我们在布道会晚上都有饭可以吃啊，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你就来我们教会吃饭啊。因为从阿里山到高雄，其实他也没有每个礼拜回家啦，所以当然看这个年轻人留在学校没有东西可以吃，就鼓励他来啊。一开始当然来吃饭了，吃着吃着不好意思就来聚会了，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神在他聚会当中去开他的心。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你会觉得他虽然人年轻了20来岁，但是你会觉得他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希望啊，因为他看到人的表情都是很可以说忧愁也可以说无奈，所以那时候当时教会的长辈就劝他说，哎，我们刚好灵恩布道会，布道会晚上你来参加。那当然我那时候刚去租牧，我对他也不熟，也是就淡淡的说一句，哎，可以邀请你来参加了。但是神人很奇妙，就透过在那几个晚上的布道会，他就说他有一些疑问以前存在心里面，甚至找过人去解答，但是觉得好像都没有办法满足他心里面的需求。但是那一天那一次所来差派来协助的传道，跟他也不认识啊，但是几个晚上就一个一个回答他心中的疑问。但是到最后他就在想一件事，虽然这些疑问好像似乎被解决了，但是真的有神吗？他回到最根本的问题，真的有神吗？为什么他会回到这根本的问题？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圣灵啊。当他看着我们大家得到圣灵，他就说，他心里面就想说，真的是这样吗？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到前面祷告，那当然也没有得到圣灵啊。那一直到那一周，我记得应该在星期六宗教教育祷告的时候，也鼓励他，那你就下来祷告。其实那时候我们在阿里山，我记得那一次灵恩会很冷啊，我那时候是已经是穿着那个长袖，里面在那个穿背心，其实冷到甚至有必要可能还要围一下围巾啊。那所以他到前面祷告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就心里面很单纯的想，到底有没有神？道理这样听好像一个一个解答，但是真的有神吗？就在那一次祷告，说真的不夸张了，大家祷告几乎没有什么人流汗，因为很冷嘛，就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本来也都是一样，跟我们在鼓励大家的祷告词一样，我们当第一句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所拜的神是耶稣，第二句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他也这样念啊。但是到那一天他念着念着，身体开始震动了，舌头微微跳动，然后满头大汗这样。然后你可以很明显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祷告一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祷告的体会怎么样？他就笑了。那一阵子看到都是那种愁眉苦脸，祷告完在灵的这个感动下，有那舌头微微跳动的状况，他心里面知道的那种心里面被神打开的状况，其实大家都看得非常明显。所以过了一阵子之后，确定得到圣灵之后，甚至在山上的教会洗礼了。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在体验神非常重要，就是圣灵内住的一个过程。因为道理在短时间内虽然不容易让大家都能够很快速的明白，但是神的灵引导我们，甚至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圣灵，就像这里面讲的，这是真理的圣灵，那他会愿意赐给我们。所以你看在17节底下讲，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